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下个月要去 sabbatical 啊，一直到8月底，那这是最后一次啊，在 sabbatical 之前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想要特别啊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就是至于我和我家这段经文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啊，至少基督徒啊都熟悉啊。那个很多时候我们买的这个对联或也好啦，或者买特别的一个装饰品放在家里面的啊，就是这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来这个 Enable 不久之后呢，干爹就送给我那个刻出来的，很多人也就收到类似的啊。那就刻了一排，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讲这个题目呢，有很多人说，哎，我孩子都大了，都成年人了，跟我无关，所以今天可以睡觉了啊。我介绍你们这一本书啊，这一套书呢是去年的时候有人联系我说，我们有这么一套的书。可以免费的送给你，你要50套的也可以，100套也都可以。我们特别是为了美国今天的这个家庭啊的光景，而这么做的。那时候我想，我要50套，万一这本书里面不是我要给弟兄姐妹看的话，这个就浪费了啊！我就跟他们要一套。刚开始我想，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刻意的基督徒。祖父母 （grandparenting），passing on your faith，所以我就想，恩典有几个家庭啊？阿家有几个家庭啊？到底要几套的书？最后只要了一套。不过这是很好的一本书啊，所以不是只是有孩子的父母，我们今天我们做 grandparent 的，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那这一套呢？我告诉小平说，我先给他看啊。那他就说：“哦，那么好啊，这个我不是说他快有 grandchildren 了哈。重点是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小孩子，不是只是我们家，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来教导，所以做个广告，我们图主入学特别需要老师。”那，赵牧师前一阵子正好也讲到这个话题。他说，我们常常就找一些有的没的啊，我不是在讲这些老师的啊，这个来做主日学老师。他说，你要找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要找一个对圣经会晓得如何查考的啊，会晓得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为了什么的，好叫他们能够。好好的把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需要短辈，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也需要把最有经验的人找回来，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求主你来关照，让我们晓得我们当来仰望你，我们当把你所看重的啊放在我们的心中，再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叫我们也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是活在一个悖逆的时代中，generation of rebellion，整个社会、整个学校啊，其实你注意的话，都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悖逆。 我举个几个例子啊，我不讲太多啊。另外一个就是 culture of cancel 啊，取消文化。你知不知道啊？学校里头会告诉孩子们说你是男是女，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告诉你说你是男是女？你父母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给让决定你是男是女，可是你的父母可能是错的。就从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念头，就教导孩子们不可把父母当成啊，是他们当听从的对象。父母不懂，父母错了。孩子可以自己决定是男是女。这个报道是在 Michigan 西边的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小孩，他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收到学校的一封信她是个女生，学校写了封信称。用这个什么 pronouns 称这个小女孩称为 he 啊，然后父母就发现有问题，然后就开始把小孩子带离开学校，然后就发现原来学校背着父母，就开始告诉孩子们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男要女，所以他们开始打了官司。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不是加州的学校，这是在Michigan 的学校，你看上面的话，当人家报道去问的时候，school district 说什么？Let the legal process run its course，他们不给任何的 comment，不给任何的解释，所以孩子的父母就马上把他们从学校里头抽出来，自己教养，自己教。这是1年半之前的事，这个报道是在年初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在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悖逆，从一点点的这种的观念里头就教导了，父母不一定要听他们的。Transgender rebellion，整个社会在争取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偷偷给了孩子变性。在这里，这个报道是讲到美国有好几州，他们试图要拦阻孩子青少年能够不透过父母就变性的有好几个，但是同个时候，我们的总统拜登表示说，他们要排除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拦阻，让孩子们能够自由的变性，这是我们的社会，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一个势力在努力的做怎么可以不瞒着孩？你不要以为这个变性的手术是进手术房变性的手术是从拿荷尔蒙药开始的。所以孩子们有可能在学校吃的，而不告诉父母的，目前还不容许这么做，但是在努力的当中。堕胎，在 Planned Parenthood 上面就说，如果你是小于18岁的话，你是有可能可以不需要告诉任何人而去堕胎的。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去堕胎的，这是 Michigan 的啊。Michigan 是说什么？只要你就是小孩子愿意的话，他可以去申请，去申请说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就可以去堕胎。这是在 Michigan 你不知道这一点啊？他们要申请，这样子的话，当然 Michigan 是说不要让小孩子被骗啊，然后抓去堕胎但是呢，小孩子可以被说服说去堕胎，然后不需要父母知道。 这是我们所在的社会。讲到堕胎，你说有什么不好？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一区的老房子啊，里面都没有人，他们准备要把它全部毁了。两个工头站在那边说，我们今天要开始把所有的房子毁了。一个工头问另外一个说，你确定里面都没有人吗？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说，可能吧。就这样子啊，如果说有人回答说可能没有人的话，你会把全区的房子都毁了吗？不会啊，我们人的都晓得说，你要100%的确定没有人才能毁的，你不能可能只是回答可能吧啊。可是用在这个堕胎的事情上，你确定这些胎儿在肚子母腹里不是生命吗？很多时候我们被问说，你怎么证明它是生命啊？不是问题不是这样子问的。你要毁了这一批的房子，你不是说你怎么证明啊？而是说你要确实的保证里头没有人才去毁了它，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当然，圣经里面说，我们从母腹里啊，神就认识我们。就是生命，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在教导我们，不需要父母的同意。我们是活在一个悖逆的时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几段经文呢，是很重要的经文。从生命记，你知道生命记就是准备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色列人是从神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要进迦南地的。带进迦南之前，生命记神告诉他们啊，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了解啊那边的情况，要注意一些的事情，然后要谨守我的话。然后我们也读了这个约书亚记，就是生命记之后的一卷书。约书亚记在那里，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之后，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侍奉神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然后约书亚记之后讲到这个士师记啊，士师记的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说，他们的下一代不认识神。我们没有读的是路德记，路德记讲到一个家庭如何顺服神。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之前和当中和之后，我们发现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家庭跟孩子的教导。一连四卷书在挑战我们，我和我的家是否侍奉耶和华。从某个程度上，旧约原文希伯来文没有祖父母这一个字，都是叫爸爸妈妈。从某个程度上，旧约的字啊，希伯来文里头的儿子、孙子没有这个差别，都是叫孩子啊，儿子或者女儿。也就是说，这不是只是有父母啊，有孩子的父母的问题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你说我单身啊，就是要跟你讲，以后你找对象的时候不要轻易的乱找啊。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荣耀神。迦南地，以色列人要进的迦南地是一个罪恶满盈之地。在创世纪第15章16节那里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现在还不能得这个地，等过了你的后代四代之后呢，他们还要回到这地。这个时候我不能给你们，因为这块地的这个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就是说还没有满。 还没有满的意思是说我审判还没有临到，我将来把你们带回迦南地是要来审判这块地的。所以你读的这个经文里头是神很公平的，神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们也做这种事，我也把你们除掉。这是刚刚读的经文，是不是？神的审判啊，在于我们在属他的地，地上是怎么样的一回啊，怎么样的来啊服侍神。这块地是神的。今天我们讲以色列这个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老师说这块地是神的。原来这块地是亚摩利人在住的，也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后来来的。但是他们的罪的缘故，神差了以色列人把他们毁了。所以这是神的地。那这他们的罪在哪里？这在利未记就讲得很清楚。利未记我挑了一些啊，当然不止这一些啊。利未记讲说，你们要进去的那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不可以效法，你不可以学他们做的事情。这是在利未记十八章的第三节。然后接着18章和20章就开始讲说在这块地上的人他们在做些什么你们不可以效法的。第一，乱伦。利未记18章6节他说，你们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什么叫入骨肉之亲的下体？就是跟他们发生性行为，这包括父母，包括儿女。你说这个恶心，感谢神我们还觉得恶心，可是这个社会有做这些事的人已经开始也出现了。甚至你知道现在的心理学尝试要把一个成年人跟小孩子的性行为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而且说这对小孩子有帮助的，这是现在心理学尝试做的事情，你晓不晓得？以前呢，他们心理学不是有 一大本的那个书嘛，叫什么？我忘了叫什么书了。他都是每一年他们开会之后就决定啊。那早年的时候，这个大人跟小孩子发生性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很可耻的事情。你注意看的话，现代的啊，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字典里头就把这个除掉了，不再是个问题了，也不去提它了，是可以把它拿掉的。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另外就是淫乱，利未记18章20节说，不可和邻舍的妻行淫。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啊，邻舍的妻就是任何人的妻，不是只有你邻居啊。你说哦，邻居，那我跟下一个 subdivision 的啊家庭发生关系啊，就不在经文里头。这不是这个意思，邻舍的妻就是你在整个啊你的这个啊住的地方啊，任何一个人啊是婚外情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见怪不怪了。同性恋，利未记18章22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不可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可和男人苟合，像和女人一样。他意思说，男的你不可以跟另外一个男的像跟另外一个女的一样苟合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圣经不会很仔细的描述这些字啊，大家都比较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都是有用字里行间来表达一个意思啊。你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和女人一样，明显的这是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神要特别提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个问题呢？没有，可是迦南地，罪恶的迦南地满了这些事情。 利未记二十章二节，把自己儿女献给摩洛的，就是把自己儿女给牺牲掉的。也就是说，这在这个迦南地这一群的人，他们为了要拜他们的丰收的神呢、啊，为了要让他们的神让他们生活能够顺利丰收，他们把孩子放在火里面给烧了，给烧了。而且在众人在敬拜这个神的当中，父母在众人的鼓励之下，愿意摆上。你说一个父母怎么可能把自己儿女烧了？可是你发现的，你在群众的当中啊，你烧了你的儿女，大家欢喜，大家生活方便，不受到这个以后能够更能够丰收的话，从这里的话，在迦南的父母还是愿意做的。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方便生活的丰收利益，我们把肚里的孩子给打掉了。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咒骂父母的，这应该不是稀奇的事了哈。孩子在家里面骂父母的，跟父母吵的，我们每一天送到孩子送到社会当中，我们每一天就在把孩子送到迦南地里头，在这样的一个罪恶之地，神慎重地吩咐百姓什么？我们刚读了《生命记》六章一到十节，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我们这次读六章四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你要殷勤照常，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是在世上轻轻好，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门前上。耶和华你的神离你们近。让你有诚意，又大又美，被你所建造，有房屋装美，对呀，被你所造，有凿成的水井，被你所凿成，还有葡萄园、橄榄园，被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忘记那领你出埃及啊，为奴之家啊。领你出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中间把那个切掉了，但是不是不重要啊？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主。你进迦南之前，你要记得，你只有一位主。你要到这个社会满盈的这个社会里头，罪恶满盈的社会里头，你要谨记着一件事情：你只有一位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什么叫你自由于主？你最终任何的冲突，你要听的是谁？神说什么？神说什么？然后他说，你只有一位主，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这样的一位主。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的神呢？我上星期提了，就是要尽心的教导你的儿女，要殷勤的教导，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请问这段经文怎么实行？这段经文怎么实行？我们进到迦南地罪恶满盈的这个时代里头，神吩咐他的百姓说，你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执行这一件事情，最主要的一件事情要怎么样？第一，你要愿意教导，是不是？第二，儿女需要在你的身边。这世代要求父母双方都去工作，孩子在你身边，还在家里的时刻，在你身边的时间有多少？我今天讲这些话，那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有一些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你说这一切都过去了，太迟了，那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教会里的下一代，我们在家里的下一代。然后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这一切是神所赐的，这跟我们什么关系？很大的关系。我们到社会当中，我们就认定了一切都是我们拼来的，我们要付出多少的时间，我们放下多少的心血，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要靠我们付出许多的时间，而我们只好把孩子放在一边，孩子让别人教。我不是说你一定要 homeschool， 但是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周末我们不上班吧，我们孩子还是送到其他人，花的时间比我们花的跟他花的时间还更多。我们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好多的父母就认为说，我们要有个美国梦，我们就要努力的工作，我们完全忘了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忘了他是我们的主，若不是神赐福，这一切都不可能在我们手中。我们用神所赐的福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以致我们没有好好的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只有一位主，教导他们要尽心尽心的爱主。你不教他们，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我的父母到底多爱主，生活里头我们的榜样，我们说的一套做的是怎么样？所以这是在以色列，他们快进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把他们拉在一边，又开始重新讲，讲的当中的前面的最初的几点，前面告诉他们十诫是什么，讲完了十诫之后，第一个事情交代他们的是，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们，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来到约书亚记，他们进了迦南，把迦南地的大部分的地打下来之后，约书亚在他快要所谓的退休之前啊，当然他就快要死之前，他的退休就是他快要过世之前啊。约书亚记24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赐给你们这非你们所修止，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着他，就亲戚就之后将你们列祖大那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的大海那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前面在这里啊，你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或者很相近的字眼？你这地不是你们啊所得的啊，是我所给你们的；不是你们建造的，是我所给你们的啊。你们所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们亲手所得到的，都是神所赐的。在这个福分当中，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老老实实，心里坦诚。我发现这个侍奉他，我们可以摆个样子，周末摆个样子，没有诚心实意的侍奉神。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面对神所赐的福分的时候，他们快要到那地安居，享受那里的丰富的这个果子啊，跟田里面的出产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亚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若你们心智不坚定的话，你们就干脆不要侍奉神。啊，就像耶稣说的，不要脚踏两只船。你要侍奉你们以前的神，还是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会侍奉神，是因为我们心里头认定说这一切是出于神。我们认为这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难很难尽心的侍奉神。我们信主之前有一套的价值观，信主之后，耶稣亚说你要决定了，你要以前的那一套价值观过你迦南地的生活，你很快就跟迦南地的人一模一样，还是你要坚持神的话，神的价值观，圣经的世界观啊，在这迦南地而活。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他们失败了。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第二章七到十三节，一起来。耶稣的40岁就是那世代的人也归了了自己的家，后来又和就是不知道，也不知道。好，我们停在这里啊。之后的我们都读了哈，他们就离弃神，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在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句话讲得很直截了当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但这里并不是说下一代的人虽然知道了神，但是不愿意信靠他，下一代的人他们也父母也不能做什么，他们尽了力了，他们还是背逆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第十节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下一代人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是什么条件之下、原因之下，下一代人并不知道神以前为以色列人做的事？第七节说，那一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时候，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还在侍奉神。这里经文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当人知道神所做的大事，他们就晓得要侍奉神，但是下一代人不知道耶和华做过什么事。为什么不知道？ 他们不是心里悖逆，这里谈的还不是心理悖逆的问题，当然罪人都是悖逆的，这里谈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为什么没有人？谁应该要告诉他？父母。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经过红海，经过旷野，最后带领到迦南地，这一切神的作为，下一代的一概不知，一概不知。整个神所交代的，父母亲，你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常常谈论神的话。这一个环节没了，不见了。也许他们到了那块地，地太丰富了，你努力多少，果子就可以结多少。你再多一点努力，果子结得越多。在神所赐的丰富里面，你24小时努力，你就可以赚取24小时给你的这个土产。于是他们忘了，他们还有一个职责，教导孩子们。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精力努力都放在这块土地上，而不是在他们的儿女上。唯一回家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时候，唯一安息日的时候是能够不被麻烦的时候，整个心里头精力憔悴，都为了工作，要得更多的果子。因为神所赐的田地实在丰富。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跟孩子花的时间最多？疫情时间，土不够丰富了，也不能去努力了，整天在家里面，就发现很多父母就发现孩子真是麻烦。以前没有发现，因为以前不在家。现在在家了，孩子真麻烦啊，才发现原来跟孩子的沟通那么多的问题，因为以前不知道，以前都不再花时间在这些上面。我们需要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Columbine 这个故事大家听了很多了，1999年发生的事情。有人说他是就是 Casey 啊，他在上学的时候忽然间有人拿着枪进来去杀学校的学生，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有人在debate说他到底最后 Casey 到底是因为承认他要信这个神而被枪杀的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重点，最主要的重点，我们可能都有些人不太知道，有些人可能知道 Casey 就是这女生17岁被枪杀的时候，在那之前她是一个悖逆的女孩，她悖逆的女孩，她学了一些的巫术，我们中文说吃白粉啊，这些 drug addiction 暴力等等之类的，是问题少年，是问题少年，问题特别多。到有一天他父母啊，刚开始父母就以为说这只是一个青少年的悖逆期啊，就没有注意太多啊。但有一天他发现在他的女儿里那边有一封信，是他好朋友写给他的，信里头说什么，把你父母杀了，把我也杀了，然后你再自杀，这样子你就不用进监牢。把父母吓到了， 父母开始就去找警察，也找对方的父母。啊，对方的父母是说，我的女儿这样子写是不应该的。可是，你女儿会这样子反应，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最后他来到他们的教会的青少年牧师那里，青少年牧师告诉他什么？告诉妈妈说：“你把你的工作给停了，quit your job。”他们两个父母一起都在工作。Quit your job, cut the line, phone line。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99年啊，还是这个有线电话啊，把它剪掉。你搬家，你换学校，你跑到一个你女儿没有办法跟现在她朋友在接触的这一个环境里头，你要做 drastic change 啊，极端的一个改变，为了你女儿。所以他们就做了，他们就把他换了一个学校，然后搬到另外一个社区，社区去。然后母亲就完全放下他的工作，整天陪着他女儿跟他的弟弟，好不好受？不好受。啊，Casey 当然是反抗的。这是在《New York Post》1999年刊登的。他说父母 quit trying to be Cassie's best friends and started acting like her mom and dad。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心理学家告诉你的很多的谎言，其中一个就是你做你孩子的最好的朋友，不要摆个父母的架子。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再做 Casey 的 best friend，他必须做 Casey 的父母，那就限制很多。孩子反抗的确不容易，很难。但是过了不久之后，终于 Casey 去了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那一次回来，他整个人改变了。他告诉父母说。我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活也的确都改变了。最后面，在学校，不管他是不是枪杀他的人，是不是对枪对着他问他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然后是，然后把他枪杀。不管是不是这一点，在那之前，Casey 整个的人生改了，他每一天都愿意来跟随耶稣。或者他没有改过来的话，他在悖逆当中而死的。但是他今天是因为信靠耶稣，他过世。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段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Casey 的 Youth Pastor McPherson，他说这么一句话。我有10个父母进来问我，说该怎么办？我每一次都告诉他们同样的事情，把电话线剪了，把他们从他们的朋友圈子里头拿掉，换一个学校，搬家，把你工作 quit，陪你的孩子。10个父母里面。只有一个愿意这么做，10个父母里头，只有一对愿意这么做，就是 Casey 的父母。我们愿不愿意这么做呢？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试着要 be their best friend 吗？这是世界告诉你的谎言，让你把父母该要有的责任放在一边，就陪着你的孩子。父母们需要起来教导你的孩子们。这个事情，还有儿童事工的事情， 不要说你有没有感动去做的。最近我在安排我这个sabbatical 的时候去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回到我以前去过的地方去探望弟兄姐妹们。他说有一个弟兄，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从小认识的一位弟兄，他也来美国有段时间，我们是的确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他就问我说：“哎，你竟然来了，竟然来了啊！那你有没有感动在我们教会里面讲道？”我去笑他，你问我有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动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以后跟他讲一句话，以后你找人家服侍，不要问人家有没有感动，他们只要愿意被动也都好。但是我要问父母们，你们有没有感动？这个感动不是感觉的感，这感动是勇敢的感，你敢不敢动？为了您的儿女，为了这个世代，这个迦南地的这罪恶，你要把你他们抢救出来，你敢不敢动？让我们能够在孩子当中好好的教导，花时间带着他们来认识这位神，让他们知道旧约的神所做的大能，让他认识到新约的耶稣所成就的大事，让他们知道说这是在你生命里头是真实的，是你看重的。一个愿意花时间整天跟他讲的父母，就讲着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他知道，孩子知道谁陪在身边最久的，最常在他们身边说话的，他们都知道。一个周末，一个主日学老师讲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听，也可能会听，但是他们更多听到的是他们身边最常在他们身边的人。最常在他们身边的人是谁？谁出入、行走、躺卧，都向他们说话。以前没有，今天呢，他们只要有一个手机，出入、躺卧、行走、睡觉，在厕所里面都有人跟他们讲话，但是就是不是父母。你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谁对他们说话？谁告诉他们当怎么在迦南地里头来侍奉耶和华？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勇敢的来跟随你，我们勇敢的向着世界的反世界的潮流而走，我们放下我们所努力的，我们放下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来认识这一位耶和华。来到这迦南地里头，若不是如此，我们很快就像四世纪的百姓一样，我们跟这世界打成一片，我们爱世界所爱的，我们听世界所要说，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时代我们孩子们的光景。我们还常常就只是想说，我要做我孩子最好的朋友，但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是叫我们成为他们的父母，教导他们，管教他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起来担起这个使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把我们家人带到基督里，一同来侍奉神，好让我们可以说，只以我和我家。虽然你们都不侍奉神，虽然甚至我们所熟悉的基督徒当中都没有了一个人做这样的一个牺牲，十个人里头 听了这个青少年的牧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但有一个愿意，他就挽回了他的女儿的灵魂。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为你而摆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